请他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本是圣洁、荣耀、满有神迹和主。主啊，你更有恩典允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将你的信实、慈爱向我们显，从罪首到民中，从本国到永远，你做我们的神，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正是你的话语，你不改变，天和地都要废去，你的话语是一直废去。所以求神让我们渴慕你的话，深爱你的话，遵循你的话，并求神不断的这个圣灵向我们讲话，让我们众人一同明白真理，在你的话语上被建立。你是我们有能力，你是我们有方向，直到我们前面三个的道路。谢谢你，我们求神你在下面一段时间对我们讲话，主啊，将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你的话显得大，显得信实，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们口中所出的、心里所想的都在此，都是蒙圣灵引导，你送的能力，让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现在我盼望你每一个人都过了一个心中愉快的假象。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希望你过假期的时候，灵里面还是要警醒，还是要遵循主的话语，使您的常常回来守主日，那从主那里得到身体心灵的安息。说这里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自己也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因为对我们很多人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印象可能就是周游四方、传道、治病、赶鬼、行神迹，是充满了能力，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为什么我说主耶稣也曾经是一个劳苦的人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年纪大约30岁。那在主耶稣开始传道之前，他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他是怎么做的呢？那圣经并没有太多的告诉我们。那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主耶稣12岁的时候，就是讲了耶稣大概的一个成长的一件事情。那是主耶稣的出生到3岁之间唯一提到他怎么成长的。那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呢，给我们一点线索。马可福音第6章1到6节，他讲了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传道。那他家乡的人从他的教训里面知道耶稣有非同寻常的智慧，从他们所看见耶稣所行的也知道耶稣有非凡的能力。但是对主耶稣那些老乡、那些左邻右舍来说呢，他们所认识耶稣是一个木匠。对主耶稣的那些乡亲们来说，他们看到的耶稣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一起长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从哪里有这样的智慧？他为什么能够行神迹？他们就想不明白，他们认为不可能，于是他们就厌弃耶稣。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族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那结果耶稣就在那里不行什么神迹，不过他按手在几个人身上治好他们，这就往周围的乡村去了。我那里有一句很重要的，是耶稣也怕与他们不信。那这段经文呢，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曾经做过木匠，而且在他开始传道之前，他可能主要的职业就是做木匠。马太福音第4章53到58节是跟马可福音第6章1到6节平行的经文。那马太在那里告诉我们呢，就耶稣的养父约瑟也是一个木匠，因为他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说讲的约瑟也是做木匠的。那耶稣的家乡人呢，就认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我说约瑟是耶稣的养父，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不是那个约瑟是肉身的儿子。那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 神像的耶稣。那你从这两个事实，这两个地方呢，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约瑟是以木匠养家，耶稣从小就跟约瑟学习做木匠，而且自己长大以后，很可能在30岁之前主要就是做木匠。那除此之外，当然圣经就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细节。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木匠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如何看待木匠？木匠在犹太人中间的社会地位怎么样呢？那其实圣经呢，也告诉我们也不是很多。那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小时候在那个农村，其实城里面也有一些手艺的，像木匠、石匠、铁匠。那这些人呢，在我们当时的农村其实不算很差，虽然也不是最好的职业，但是他们可以凭手艺挣钱养家，要比那些什么手艺都没有，只知道那个使蛮力干活的人呢，其实相对要好一些。那通常一个男孩子如果不能够读书的话，那家里面就会想方设法的给他学一个手艺，要不然的话那就很难找到对象。20-30年前的，只要20-30年前，那在我的家乡，其实所有的手艺中间，木匠还算比较好的，不是每个男孩都可以学木匠的，那不仅仅要有体力，做木匠你还需要一定的几何知识的，你才能够做得出来的。而且一个成年的男孩子能够做木匠呢，通常说在村里面的人当中还算好的，很多女孩子都会去找他的。那当然最好的还是像我这样能够读书的，脱离农民的人。对，那这是当时在我们的那个社会环境。那其实从圣经的记载，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可能是以那个畜牧业为主，但是后来他们在迦南定居，那开始耕种，你要修造房屋，所以他们也一定需要一些手艺的，那木匠、石匠、铁匠。其实所罗门修造圣殿、修造宫殿的时候，就使用了很多的木匠、石匠。那圣经里面有一个细节记载，这大约在公元前586年，当那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队攻陷的时候，巴比伦人将耶路撒冷所那些里面的人都掳掠了很多，带到那个巴比伦去。那其中有哪些人被带去了？那圣经上这样记载的，说巴比伦人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就那些巴比伦人，剩了一点点人在耶路撒冷，那些人就是什么？就是最穷的人，就留下来了。那稍微有一点能力、有一点财富的，都被那个巴比伦人给掳掠走了。那其中提到有木匠，那从你可以看出木匠在犹太人中的地位呢，并不是很低，因为他把木匠、铁匠跟那个大能的勇士，还有那个众民跟众首领一起并列的。而且木匠呢，也不是犹太人中最穷的人，甚至有人那个据此推论，这当然不一定有根据，他认为耶稣一家呢，可能是加利利的那个中产阶级，就属于那个技术工人，按照我们现在的话。但是你要明白，在耶稣那个时代，就他当时的周围的环境，罗马人跟希腊人呢，其实都是很鄙视那个体力劳动的。那他们一般有地位、有身份的罗马人和希腊人，他们都不轻受从事体力劳动，而是雇佣仆人、奴隶为他们劳动。但是在犹太人中间，其实并不存在这种鄙视的，对体力劳动他们并没有鄙视。相反，其实犹太人认为学手艺是一项宗教义务，因为他们相信神命令人要工作，而且人要工作这是神创造的时候就定下的，而不是人犯罪的结果。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犹大拉比，他曾经有这样的教导，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说凡不向自己的儿子传授手艺者，实在是教导自己的儿子成为盗贼，成为强盗。那说，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在犹太人里面呢， 做木匠虽然不是那个最高的职业，也不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但是其实也是不是那个最差的。因为当然在犹太中间，什么是最高的职业、最受尊敬的职业，就是祭司、文士、律法师，只能够在圣殿里面工作的，那这些才是那个最受尊敬的。那这些人也是在犹太人中间最有地位和身份的人。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家乡的人会厌弃耶稣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祭司、文士、律法师，他们才有智慧教训人，他们才有这个地位、这个权柄去教训人。一个木匠，他应该老老实实的做木匠活，而不是去教训人。那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耶稣的那些老乡啊，其实他们厌弃耶稣，看不起这个木匠啊，其实也可能他们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受到那个罗马人跟希腊人文化的影响，因为希腊人、罗马人的文化就是鄙视体力劳动。当然圣经用的是马可和马太用的是，则是说他们根本的原因，他们厌弃耶稣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厌弃，如果在你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括弧里面都有一个字的，这是原文做因他跌倒。什么叫原文？什么叫因他跌倒了？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其实这是让人跌眼睛。就是一个木匠，就让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能力，这个叫跌倒。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个跌倒，在那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先知叫西面，那这个人就是在圣殿里面，在那里祷告。那当玛利亚跟约瑟带着耶稣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卑鄙的时候，圣灵就感动这个先知，西面先知，那他就说出了一段话，这个叫西面颂。那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这样说的：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说西面对耶稣已经做了一个预言，他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其实耶稣降生的时候，西面就说耶稣这个人呢，会让很多人跌倒，但是同时也会让很多人兴起，而且因着耶稣，很多人心里的意念会显明出来，就你怎么看待他的，你心里面怎么想的。那耶稣的老乡就因为耶稣跌倒，他们厌弃耶稣，他们不信耶稣能够有神的智慧、有神的能力，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因为耶稣跟他的弟弟妹妹没什么大的区别，而且跟他的爸爸一样，好像只是一个木匠。那他们不信，可能是因为他们传统的观念拦住了他们，他们觉得一个木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智慧呢？一个木匠可能有力气、有智慧做一个好的桌子、椅子，但是绝不可能形成神迹奇事。那这里你肯定有一个问题，那你说为什么神不让耶稣生在王宫，这样以色列人就比较容易接受他？可是神为什么不让耶稣生在一个祭司的家里面，那这样以色列人也比较容易接纳他，接受他为他们的教师？那神为什么让耶稣生在马槽，让耶稣在一个木匠家里长大，而且从事木匠活？那其实这一问题段圣经里面都没有给我们直接答案。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那有人也不同意，但有很多人也在这方面想。那我就鼓励大家，就你圣经里面没有告诉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在想的时候你就很小心，对，你要跟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教导不能够违背。那有人推测，就在耶稣出来传道前30年，那神为什么让他有30年在他出来传道呢？那有人认为他因为耶稣需要这30年来学习圣经，说在这30年里面耶稣一定那个熟读圣经，所以当他12岁去这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跟那些教师畅谈圣经， 而且在那个耶稣开始传道之前，以后我们还会讲，这耶稣在旷野接受试探，那个魔鬼就是用那个圣经上的话，不过是断章取义的，来试探耶稣。那耶稣就知道圣经的核心，知道神启示的整个的心意，所以耶稣用圣经上的话来击退撒旦。那有人要从人的这个角度来思想，就是耶稣这30年做木匠，他就耶稣从小在民间生活，那深知民间的疾苦，而且还了解民俗。那这样，他后来除了传道的时候呢，所以耶稣的讲道，他是把他那个天国的道跟人日常生活中的事是比喻相关的，他经常用很多比喻。那这些比喻都是以色列生活中间常常碰到的。所以耶稣讲到其实应该是同时一种的，那这就是因为他从小就在民间长大，而且更重要的，你可以看到耶稣他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一个卑微的地位长大。那耶稣对贫穷人，对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对这些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的人，他有极大的怜悯，他有一个同情心，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贫穷过，他自己也曾经劳苦过。那甚至有人做了进一步的推测，因为当耶稣出来传道以后，那个约瑟其实就很早被提起。那相反，玛利亚几乎是一直在跟随在耶稣左右的。那有人就推测了，可能约瑟很早就过世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作为家中的长子，耶稣，你看他下面有至少提到有4个弟弟啊。妹妹们，而且妹妹用的那个复数，就至少有2个妹妹，所以他下面其实有很多的弟弟妹妹。那耶稣作为家中的长子，他要承担这个养家的责任。那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呢，说一定是一个很殷勤、很尽职的木匠，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靠木匠养活一家人的。没人找他做活的话，那他就没有收入，这一家人就很难生活。但是这是推测。那圣经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知道更多的真实情况，我说为什么神让耶稣除了传道之前只要做木匠。那我从使徒保罗身上我们可能可以更多的明白，使徒保罗从那个出身从学问来说呢，这比耶稣高出一筹啊。使徒保罗出身是很显赫的，那学问当然也是很大的。不过使徒保罗跟耶稣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使徒保罗也会做帐篷，也会做手工啊。那当时在使徒保罗他在信了耶稣以后，他说出了一段话，他明白了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跟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说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1到31节，他说出一段话，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是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耶稣是个木匠，按照人的标准，按照肉体，他也是智慧不多，能力不多，尊贵也不多，说是那些老乡凭外貌认识耶稣，就他们厌弃耶稣，他们不能相信耶稣。但是在耶稣身上，把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完全的表现出来。说，亲爱的朋友，你现在认识这位耶稣，你还是在凭外貌认识他吗？你是否觉得耶稣只是个普通的婴孩， 只不过碰巧降生在伯利恒一个客店的马槽里。但是你觉得耶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犹太木匠而已，还是你从圣经的记载，从耶稣的言起，已经看出耶稣充满了从神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权柄，从神而来的能力，你看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间就是要将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耶稣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方式，就是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耶稣为你而来，耶稣为你而死，你是否愿意来相信耶稣，接待他为你的救主，还是你要像耶稣的家人一样，老乡一样，厌弃他，因他跌倒不信他呢？那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跟我一样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要感谢神了，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来跟随这位耶稣。那跟随耶稣的是方方面面的，跟随耶稣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的。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耶稣曾经为木匠这个事实，对每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有时候基督徒有一个倾向，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从死灵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应该的，我每一件事情都应该看见它背后属灵的意义，但是你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本身给忘了。有时候如果你单纯的从属灵的角度，或者只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有时候就会实施偏颇。那对耶稣曾经做木匠这个事实啊，其实历史上很多人也是这样看的，他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而忽略了他做木匠这个事实。那刚才我给大家看了两幅画，那这个就是在1850年，那有一个拉斐尔弟兄会，那这是一群基督徒，那这一群基督徒就是中世纪的画家，他们这就是画家的一个团体一样的。那其中呢1850年这个米雷其中一个完成了他的一幅油画，那这幅油画的名字叫做在家中的基督。那其实呢也可以叫那个木匠工作室，如果你在网上你就可以搜到这幅画，在家中的基督也叫木匠工作室。那你可以看见这幅画它画的什么呢，那这个是那个是耶稣，那个是个孩子啊，等于说他在学习做木匠。那他做木匠的啊，这个画里面明显他的手啊，你这地方被钉子钉了一下，是不是？那这个约瑟就在那个低头啊，就是想来那个检查他这个伤口。那这是玛利亚，那玛利亚在那个亲了耶稣，就是安慰他，是吧？那小孩子受伤了嘛，那父母总是这样安慰他的。那这次那个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端着水呢，可能就准备那洗他的伤口。那这个后面这是那个木匠的工作室，那在后面这个门打开，后面是那个羊。那你可以看到这幅画，它其实它本来就是讲的耶稣在学习做木匠，但是它其实把它高度给属灵化了。那你看这个伤口啊，这是这个地方的，那小孩子说扎在你那个很厉害，那这其实是预表耶稣钉十字架。那也施洗约翰来跟他洗这个伤口，可能是预表要施洗约翰会给他施洗。更重要的，他后面看到这一羊群，那就是这是表明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为人赎罪的。那这一个木匠工作室，这个木匠工作台啊，基本是象征那个祭坛一样的，你说有的人的祭坛就是献这个羔羊的。所以说这就其实它本来是一个，就是一个，如果他我们想象耶稣真的是学习做木匠，那这样的场景应该可能会发生的。你学习木匠过程中间是会扎到手的，是会遇到受伤的。但是明显的这个画家呢，就把这些事情就是把它高度的属灵化。那这是那个1850年那个拉斐尔那个画家团体，他们其中一位做的。那22年后，那有另一位画家，那是前面那个画家的朋友，那叫亨特，那他就也画了一幅画。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已经成年了，那这幅画的名字叫做 死亡阴影。那死亡阴影当时他换了内容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成年的耶稣啊，他在这里是有木匠的那个体魄，对，并不是一个文弱书生。但是啊，耶稣说他迟早上升，这个时候他就是说可能是在后面去做木匠的过程中间，那个他暂时停了手上工作，可能腰已经累酸了，那最后他伸一个懒腰，要么伸一下那个腰，伸一下手，那而且他把手就举起来。但是他的重点呢就是在这里，他就当这样，耶稣这样做其实是一个劳动中间一个休息的一个举动。但是他的后面呢就有一个背影，那这个就是那个画家要强调的信息，就是这个背影呢其实就已经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就是上面还有一些钉在这里。那耶稣的表情呢，你可以看到他不是更像那个钉十字架的那种表情，而不是说一个木匠对自己的工作如果好才感到很满意，非常很享受那个劳动，如果即使不是很享受很满意，那应该是很疲倦那种工作，这里不是那种疲倦，是很忧愁很痛苦的那种感觉。这幅画明显的是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种表情。那这两幅画都是很重要的画，那他们都强调了耶稣的死，耶稣钉十字架当然是我们很重要，实际上是我们那个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本质。而且耶稣基督也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如果你只把每一件事情都属灵化，那其实有时候你很多时候你其实往往你是不明白，其实可能甚至有时候会失去那个信仰的本质，这就把它那个表面化。甚至这样，耶稣说要求我每一天都背起十字架的跟随耶稣，那到底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那这一定不是说我们带一个十字架的项链那就叫背起十字架，也不是说我们天天把十字架挂在口里面你就高唱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就可以。十字架毕竟是我们的生命，而且它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表现出来的，在你的工作中间表现出来的。那两位画家的作品都是比较经典的作品，但是他们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作为一个木匠，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或者说一个技术工人，这个劳动本身的辛苦，当然这个劳动也是带来喜悦，这劳动本身也是很珍贵，甚至这个劳动也是有荣耀的，那他把这个事实给忽略了。我们都知道体力劳动不是容易的，要流汗，腰酸背痛其实是常有的，甚至有时候也会流血，甚至除了工程事故还有可能丧命。如果你看看国内关于那个煤矿工人的报道你就知道，甚至体力劳动也可以给人带来喜悦，有体力能够劳动本身就是一件喜悦的事情，那你看到你劳动的成果也是一件喜悦的事情。其实可以看到中国各个地方都有高楼大厦很气派，但是其实那都是多少建筑工人他们流血流汗的结晶，就我们中国人有时候通常也是看不起体力劳动，万般天下总唯有读书高，知识分子是我们尊敬和向往。那我曾经在一个大学的石板看到一副标语叫劳动无贵贱品格有高低，这个是明显的就是针对大学生，就是那种看不起体力劳动看不起食堂里面的工人写了一副标语，就劳动无贵贱品格也高低。那其实这是对的，只要你勤奋本分的工作，无论你是做什么的都是值得尊敬的。而且从宗教的意义来讲，劳动是荣耀的，神当时造了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就是让人能够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当然，这只要有信仰的人、认识神的人，你才能知道你的劳动是有荣耀的。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社会做贡献，或者说为自己赚的那个养家糊口的东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意义。将来神还会过问我们在地上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是否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并且要因为我们所做的赏赐我们。那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啊，她是在我们教会打扫卫生，给我们教会做清洁的，所以你看她把那个教会的地板拖得干干净净，把我们牧师的办公室也打扫得很干净，我们的厨房也擦得很干净。通常我们有的用了电炉啊，用了那个微波炉啊，那都是他每周来彻底的清理，而且真是清得很干净。而且我常常看到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很享受似的。他一边就放一个音乐，那有时候是放清道，他就一边做他手中的事情，就做在那边很认真。那有时候我就想，他将来在神面前，从神那里要得的奖赏，可能是大过我这个做牧师的。如果我不是很忠心的、很专心的做我手中的事情的话，真的是很感动。有时候看到他做他手中的事情，那也是这个木匠，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如何看我们自己手中所做的工作呢？我们也应该如何看待别人和别人所做的工作呢？那你应该要思考的。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个人叫哈比，在英文翻译的哈比，叫 James K. 哈比。那这个人是苏格兰劳工运动的先驱，1865年出生。对，那这人的身份呢，跟耶稣很相似的，就他母亲是一个仆人，就是一个女仆。那他是他母亲的那个非法孙子。那后来他的母亲呢，就嫁给了一个木匠。那他自己没有上过学，8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一个面包店送外卖。11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那个煤矿工人。不过他在17岁的时候，他居然自学，学会了阅读和写作，然后进入那个政界。他在自己所工作的那个煤矿呢，他就成立了那个煤矿工人协会，并且在1881年就领导了第一次煤矿工人罢工。那后来他开始进入政治，创建了那个劳工党。那他在那个劳工党里面，在那个议会里面呢，他是很不同跟别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穿着，就他穿着那个粗发领外衣，戴着那个工人帽，就到那个议员里面去。别的议员都是穿得很正式，但他穿着打扮就像一个工人一样，那就很不同。而且他的提案，他所提的议案呢，跟别的议员都不一样。他提的议案包括妇女的权利、免费教育、养老金制度，还有当时的就提到了印度的自治。不过最不同的就是他的基督信仰，就他在众人面前，在那些议员面前，他很坦率的、很直接的就提到他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言行举止？他为什么能够这样有这样的议案、政治主张？这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他经常称耶稣，他怎么称耶稣啊？他对耶稣基督称呼就是拿撒勒的木匠，他当然这样称耶稣。那在他之后的那些劳工领袖，都从耶稣曾经做过木匠，所以工人阶级这一事实获得很大的鼓励。那在那1921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工会一个会员，他写了一本小书，名字叫做《木匠耶稣和他的教导》。那其中有一段话，他这样写的：说耶稣的生命是一名劳动者的生命。也许有人会说他远远比这更伟大，诚然如此。当然了，耶稣的生命远远比做一个木匠伟大，但是你不应该忽略他曾经做过木匠那种。然而，说当他在肉身显现的时候，他却是一位木匠。我们工人之中并没有很多伟大的诗人、英雄或者殉道者，但是拿撒勒的木匠耶稣却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因此，今天当许多事情缠绕到工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有充分的理由好好研究拿撒勒木匠的身体和教导。那这个是耶稣作为木匠对这些人有很大的启发、很大的鼓励。 很多劳工运动的领袖，当然他们从政治手段上充分社会主义倾向，这些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却是他们的动力，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那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北美的华人知识分子基督徒，我们经历了共产主义影响的破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爱、自由。但是这个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表现出来？我们对周围的人，我们对劳苦大众，他们的处境，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甚至你应该可以做什么？那当我们说我们在信耶稣，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思想这些问题。中国其实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那在这个进程的过程中间，很多的人就会被这个社会边缘化，就会沦为平民，就会沦为最下层的人。那你看到一片，就很多农民失去他们的土地，进入城市，成为中国的一个特点，叫做农民工。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那我个人觉得，中国社会将来的性质会怎么样，其实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农民工的问题。这些农民工他们是否能够被公平的对待，他们的地位是否能够提升，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否能够得到改善，这些对中国未来社会它的性质是否是一个公平公义，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不仅仅是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农民工，当然现在如果关心那个华府啊，有一个杂志说他们就是有一个事工，就是专门向这些农民工传福音的。那他们怎么向农民工传福音啊？他们就是训练很多人，然后让他们自己进也去做农民工，进到那些农民工的工厂里，在他们工厂里面向他们的工友传福音，然后建立农民工的教会。那我们自己不是农民工，或者我们自己不是农民，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在海外。那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对中国的处境，你能够做什么呢？你一定不应该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应该为中国的社会寻求公平和公义。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应该来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虽然有时候我们这个很难，有时候就大家是现在是过节，刚刚过完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想应该差不多。每次过节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起吃饭，吃完了以后就开始谈中国的现状。对，我上周吃晚上也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也是这样，吃完了以后大家都谈很多问题。我们不光是这样谈一谈，如果我们真正要跟随耶稣的话，我们应该付出行动。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常识对象大部分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我们自己也是知识分子。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得到了我们，耶稣还盼望我们能够为他得到更多的人，能够改变我们的社会。首先你要改变你对你自己工作的看法，工作不仅仅是让你为了养家糊口，更不是为了让你挣钱享乐。你应该以什么态度去工作？那圣经里面有一个教导，在格罗西书第三章22-2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他在讲不管你做什么，但你的态度他讲得很清楚，你要诚心诚实，存着敬畏主的心来做你手中所做的工作，而且不是为人做的，而是为主做的。如果他在警告你，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如果你不存着诚心诚实做你手中的事情，你一定会受到神的管教。我们在那个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应该追求卓越， 追求高品质的产品和成果，不能够敷衍了事，不能够弄虚作假。我甚至我曾经看到一本书，有人讲，他讲那个耶稣做木匠，他耶稣所做的每一张桌子、每一张椅子都应该是很好的，不会有假冒伪劣在里面。耶稣绝不会把一个合成板做的家具当做实木家具推销给别人。这叫诚心诚实，追求那个高品质。那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在自己的单位里面工作，这个叫 professional， 就你要追求 excellence。那其实我们现在主要更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组织是这样子，而且你这样做你可以荣耀神。如果你是一个医生护士，你就应该尽力的给人治病，照顾病人。如果你是工程师，你就应该设计好，设计出好的工程。如果你是一个电工，你就应该把每一条电路电缆都铺好。如果你是一个老师教授，你就应该好好的教书，出那个高品质的论文。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就应该好好的学习。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就应该甘心乐意的在家里面侍奉。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所以你要改变你对你自己工作的看法，你要 enjoy， 你要感谢神，让你有智慧有体力可以工作，而且你所得的你要学会与人分享，因为很多人没有工作。那第二点做呢，为了耶稣的缘故，我还盼望我们改变对别人工作的看法，对别人的看法。没有什么工作是丢人的，除非那个工作违背了神的律法。就无论对方是做什么的，我们应该对他表示尊重，对他所做的也表示尊重。如果你去超市买东西，你看不起那个 cashier， 觉得他的工作很低贱，那这就不对。如果你随便把垃圾乱丢、乱堆、乱放，那你就 house， 你垃圾应该放在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如果你乱丢乱放，其实你就是对垃圾工人不尊重，对他的劳动不尊重。如果你开车不守交通规则，其实你也是对警察不尊重。所以你应该改变你对别人工作的看法，尊重他，尊重他所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对那种劳苦大众、对那些贫穷的人、对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耶稣是有很大的怜悯。那我们也应该把耶稣的这种怜悯存在我们心里，而且要尽我们所能的去付出实践、付出行动。有时候对那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都觉得我们刚刚讲没信耶稣以前的你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很多人信了耶稣就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传道高。的每个基督徒都做传道是最好的，所以说只有觉得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才跟神有关系，只有全世界侍奉神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不是全世界侍奉神，所以我随便做什么就无所谓，那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神如果有恩典让你全时间侍奉他，你当然应该忠心的侍奉他。但如果神让你在社会中做一个你手中所做的事情，你也应该也好好的做好神让你做的事情。耶稣做木匠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传道的时间，做木匠30年，传道只有3年。这就是关键，看我们的态度，我们是否从神的角度、从耶稣的眼光看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看别人手中所做的事情。最后呢，我一段话，那结束我的讲道。哥林多后书5:14-16，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得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你不应该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好，让你一起来祷告。 耶稣，你本来富足，你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你本来刚强，你却为我们成了软弱。主啊，而且你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软弱，让我们因着你，也可以成为富足，成为刚强。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真的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体贴神你的心意，都能够效法主耶稣你这个榜样。你那卑微、顺服、谦卑、怜悯，是吧？实际上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彰显出来。以致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看见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让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是吧？你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学成的，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的人能够被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塑造。当我们听到你的道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反正去思想，真的将你自己的话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照着去遵循，是吧？我们仰望你，在岁首年终的时候，年终岁首的时候，我们再次仰望你，唯愿在新的一年里面，是吧？我们手中所做的工都蒙你喜悦，也求神你坚固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